四种爱，爱情。现在我要从讨论爱情中的肉欲成分性爱，转向讨论爱情整体。在此我们会看到同样的模式再度出现，正如爱情中的性爱并非真正以快乐为目的，爱情也同样不以幸福为目的。我们也许会这样认为，但是在接受考验时，爱情证明的恰恰相反。大家都知道，要想拆散一对恋人，靠竭力证明他们的婚姻不会幸福是徒劳的。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相信，毫无疑问，他们往往不相信，即使相信，他们也不听劝阻。因为在心中有爱时，宁愿与心爱的人分担不幸，也不愿意在其他条件下享受幸福，正是爱情的标志。一对恋人即便成熟而有经验，知道破碎的心灵最终会愈合，也能够清楚地预见，只要铁下心肠熬过眼下分离的痛苦，往后十年几乎肯定比现在结婚要幸福，他们也依然不肯分离。这一切的权衡算计都不能影响爱情。正如卢克莱修冷静的非人性的评判不能影响性爱一样，即便一个人非常清楚地看到与心爱的人结婚不可能导致幸福，婚姻给他带来的只能是照顾无法治愈的残疾人，一生穷困潦倒，颠沛流离，含羞忍辱，爱情也始终毫不犹豫地说，我宁愿这样也不愿分离，宁愿有他而痛苦，也不愿没他而幸福，只要两颗心在一起，心碎也愿意。我们内心的声音若不这样说，那就不是爱情的声音。这是爱情的伟大之处，也是爱情的可怕之处。但是请注意，像前面提到的性爱一样，这种伟大也有一种戏谑的成分与之相随。爱情同样是无数笑话的主题，即便一对情侣的处境非常悲惨，任何一位旁观者见到都忍不住潸然泪下。他们自己在贫乏之中，在医院的病房里，在监狱探视的日子里，有时候却能够意外地从自我调解中感受到一种快乐。这种快乐在旁观者而非他们自己看来真是伤心之至。我们若以为嘲笑一定是敌意的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除非有了孩子作为嘲笑的对象，否则情侣们会不断地彼此解嘲。爱情的伟大中潜伏着危险，爱情一向以上帝的口吻说话，他全身心的投入，将幸福置身度外，超越对自我的关注，这些听起来仿佛是来自天国的消息。然而就其本身而言，这不可能是上帝的声音，因为尽管以那样伟大的口吻说话，表现出那种自我超越，爱情仍然是既可能趋向善，也可能趋向恶。如果我们认为比起导致忠实成功的基督教婚姻的爱情来，导致犯罪的爱情在品质上永远要低劣，更具动物性，或相对微不足道，那就太肤浅了。因为爱而残酷的虐待伴侣，发假誓骗婚，甚至相约自杀或谋杀对方，这种爱不大可能是飘忽不定的情欲或懒散的感情，它极有可能是爱情，至真至诚，具备了爱情的一切伟大之处，只要不放弃爱的对象，乐意做任何牺牲。历史上一直有一些学派，他们认为爱情的呼唤确实是超世俗的， 其要求是绝对的，并极力为这种绝对性辩护。柏拉图会说，坠入情网是两个灵魂在尘世的相认，这两个灵魂先前在天上时就已经被挑选出来，彼此配对，遇见所爱的人，就是意识到在出生之前我们就已经相爱。作为比喻来表达情侣们的感受，柏拉图的说法确实很美妙，但是若按字面意思来理解，我们就会面临一个尴尬的结果。我们将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在天上那个已经被遗忘的生活中，事情的安排并不比尘世高明，因为爱情可能让最不合适的人结为配偶，很多不幸的事先就可以预见到，不幸的婚姻是恋爱婚姻。今天更有可能为人们接受的理论是所谓萧伯纳的浪漫主义。萧伯纳本人或许会称之为超生物学的浪漫主义。根据这种理论，爱情的呼唤是生命力，即进化的欲望的呼唤。生命力令一对情侣如醉如痴，为的是替超人寻找父母或祖先。他既不考虑他们个人的幸福，也不考虑道德规范，因为他另有目的，使人类这一物种趋向完美。在萧伯纳看来，这个目的远比个人的幸福、道德规范重要。但是，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，他却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否应该遵从这种生命力，如果应该遵从，原因何在。迄今为止，对超人形象的一切描绘都令人退避三舍，人们完全可能当即发誓独身，避免冒险生出这样的超人。其次，这种理论必然会导致这样一个结论，即这种生命力并不太明白他或他自己所从事的事业。据我们所知，两个人之间存在爱情，或两个人的爱情热烈，并不能保证他们的后代特别令人满意，甚至不能保证他们会生育出后代。决定生出优秀儿女的是两脉优良的血统，牲畜饲养人所说的血统，而不是一对亲密的情侣。无数个世纪以来，儿女的生育很少取决于双方的爱情，倒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别人安排的婚姻、奴隶制和强暴。在这漫长的世代中，生命力究竟在干什么？难道他刚刚才萌发了改良人种这个美妙的念头吗？无论柏拉图式的还是萧伯纳式的爱情超越主义，都与基督徒无异。我们不崇拜生命力，对先前的存在也一无所知。当爱情以最效似上帝的口吻说话时，我们千万不要无条件的遵从，也不要无视或企图否认它类似神性的一面。这种爱确实很像大爱本身，在它之中确实有与上帝接近的地方，因相似而接近，但未必因此有趋向上的接近。在对上帝的爱和对世人的仁爱许可的范围内受到遵从，爱情可能会成为我们趋近上帝的途径。爱情的全身心投入为我们的本性所固有，是我们对上帝和人应该怀有的爱的典范。正如在自然爱好者看来，大自然赋予了荣耀一词以内涵，爱情也赋予了仁爱一词以内涵。基督仿佛借助爱情对我们说，你应该这样，以这种大度不计代价来爱我和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。当然，对爱情的有条件的尊崇因情况而异，有些人必须彻底放弃，但不是鄙视爱情，其他人则能够以爱情为动力和典范， 开始婚姻生活。在婚姻生活中，仅有爱情永远不够，爱情必须在更高的原则的不断锤炼和巩固下才能够生存下去。但是爱情一旦受到毫无保留的尊崇和无条件的尊崇，就会变成魔鬼。这种尊崇和尊崇正是他所要求的。对我们自身的利益，爱情如天使般的置之度外，但如果上帝妨碍他的一切要求，他会如魔鬼般的反抗。因此正如一位诗人所说，恋爱之人不为善心所动，阻拦只会增其殉道之心。殉道这个词很恰当。几年前我在著书论述中世纪情诗时，描述了其中奇特的半虚幻的爱情宗教。当时我很无知，把这当作一种近乎纯文学现象。现在我有了更深的认识，爱情本质上就有成为宗教的倾向。在所有的爱中，达至巅峰的爱情最酷似上帝，因而也最可能要求我们去崇拜。就其本身而言，爱情总是倾向于将恋爱转变成宗教。神学家们常常担心这种爱有偶像崇拜的危险。我想他们是指情侣们可能会把对方当作偶像来崇拜。在我看来，这并不是真正的危险，在婚姻中肯定不是。婚姻生活平淡舒适，实际又亲密，产生偶像崇拜是很荒谬的。爱情几乎无一例外的以情爱的形式体现，情爱中产生偶像崇拜也是很荒谬的。我想一个人只要曾经体验到那种对自由拥有者的渴望，哪怕是曾经梦想能够拥有这种渴望，即使在求爱中，他也不会认为心爱的人能够满足这种渴望。作为朝圣的同伴及朋友，心爱的人拥有与你同样强烈的渴望，从这个意义上，他也许与那份渴望有关，你为此感到高兴，他也会对你有所帮助。但是如果将他作为渴望的对象，恕我直言，那就太可笑了。在我看来，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情侣们会把对方当作偶像来崇拜，而在于他们会把爱情当作偶像来崇拜。我当然不是说他们会为爱情祝坛，向他祷告。从大家对主耶稣的这句话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，路加福音7:47的普遍误解中，你可以看到我说的那种偶像崇拜。从上下文，尤其从前面债主的那个比喻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出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他爱我之深，证明我赦免他的罪之大。主耶稣这句话中的 for 的意思与他不可能出去了，因为他的帽子还挂在门厅里，这句话中的 for 相同。帽子在不是人在家的原因，而是人在家的证据。但是许多人对这句话却另有理解，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，他们首先就想当然地认为他的罪是贞洁方面的。就我们所知，他的罪可能是放高利贷、做买卖、短斤缺两、虐待儿女。于是他们就认为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我赦免了他的不贞，因为他爱得如此之深。言下之意，伟大的爱情可以为他所导致的一切行为开脱罪责，进而对这些行为差不多予以认可，最后差不多奉之为神圣。我们若指责情侣们的某项行为，他们会说是爱促使我们这样做的。这时候请注意他们的口吻，一个人说，我因为害怕做了这事，或 我因为生气做了这事时，口吻完全不同，这是在为一件事寻找借口。他认为这件事需要别人原谅，但是情侣们很少这样。注意一下，他们说爱这个词时是怎样的激动，近乎虔诚。他们与其说是在寻找借口，不如说是在诉诸权威。这种坦白几乎是一种炫耀，其中还可能含有蔑视的成分。他们感觉自己仿佛是在殉道。在极端的情况下，他们的言语所表达的其实是对爱情之神的忠诚。这种忠诚，其虽然遮遮掩掩，却坚定不移。